早安，很高兴又有机会来到国语堂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今天要讲的是马太福音章天国的比喻。一直在粤语堂都是讲天国的比喻，其实在粤语堂已经讲到撒网的比喻。讲了撒网的比喻，有个姐妹来跟我说，她说牧师啊，现在是圣诞的季节，现在是这个新年快到了，你怎么讲审判，怎么讲这个地狱这个撒网的比喻就是讲审判，讲地狱。所以今天来国语堂啊，我不讲这个撒网的比喻，我前面一个就是这个珍珠的比喻。那今天的这个经文非常非常的简单啊，两节的经文今天的经文刚才也读过记在马太福音13章45到46节。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卖了这颗珠子。那其实今天的这个比喻跟前面一个这个藏宝的比喻是一对的，两个都是讲这个天国的价值。所以耶稣说天国就是好像一个商人，一个是做买卖的人他是喜欢珠子，他去寻找珠子，找到了怎么样，就变卖一切所有的，就买了这个珠子。其实在这个 Mishnah 犹太人的这个经典里面也有一个故事，跟我们今天的故事非常非常的相似，也是有一个人去寻找珠子买了这个珠子把一切所有的都放弃了。那我看见了今天的经文使我想到在前些时我看见在新闻，在网上有一个是世界最大的珍珠的这个新闻他说在差不多在十多年前，在2006年有一个人在这个菲律宾的这个珍珠港去打鱼，他把这个锚抛到这个海里去钓完鱼了，要把这个锚拉起来怎么样都拉不起这个锚于是他就到水里面去看一看，看见这个锚被这个一个很大的棒这个勾住了，他把这个棒带到这个船上打开一看，不得了，里面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珍珠这个是这个长度是两尺长，这个重量是75磅他把它拿到家里，他说这个可能是好运带来我好运，把它摆在他的床下底，一摆就是摆了十年，他的家失火，有一天不能再摆了放到他的一个亲人的家里叫亲人替他保管这个亲人好奇上网去看一看，哇，这么大的珠子很值钱这个是值1亿美元。他现在把这个珍珠是给了这个政府，在这个博物馆展览。如果你是去这个菲律宾，你是去这个公主港，你要去这个看看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珍珠。那其实今天的经文我们刚才说跟这个藏宝的比喻是一对，两个比喻都是常常被人误解，差不多 99% 都有人误解这个经文。他们说是我们基督徒找到了基督，找到了这个福音，就放弃一切来追求耶稣基督，来追求福音。其实这个不是正确的这个教导，这个跟这个圣经里面的教导是相反的。我们看见在罗马书三章10-11节经文怎么说，他说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根本没有一个人寻求神，我们怎么会去寻求神，好像寻求珠子一样，这个是说不通的。 另外还在这个路加福音十九章这个十节说，人子来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是耶稣基督来世上寻找我们，不是我们去寻找耶稣基督。记不记得在伊甸园，这亚当跟夏娃他们犯了罪，是不是主动去找神啊？不是，他们躲起来了，闯起来，是神在找他们说，你们在哪里啊？这个经文还说，这个找到珠子的人便卖一切来买这个珠子。我们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啊？我们是身无长物，我们是一无所有，是不是？我们没有什么配去买这个耶稣基督。就好像以赛亚书64章4节说，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这里的原文希伯来文不是衣服，是一块烂布，又烂又臭又这个污秽的布。我们做的最好，我们的义在这个神的面前看起来就是怎么样，就是一块污秽的布，我们没有什么值钱的。在登山宝训耶稣基督怎么说？知道自己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我们知道自己是一无所有身无长物的人有福了，我们才会接受耶稣基督，才会接受福音。不是我们去寻找耶稣基督，寻找福音，是耶稣为我们放弃一切。就是好像罗马书六章23节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一切都是耶稣基督的恩典，是他的恩赐。还有就是提多书三章五节说，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极度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不是我们，是耶稣基督的怜悯，是耶稣基督的恩惠恩典。那如果我们不是那个寻珍珠的人耶稣基督才是这个寻珍珠的人，那珍珠是代表什么东西我们在看这个珍珠代表什么东西之前，我们先看三点第一点是这个珍珠的形成，第二点是这个珍珠的寻找，第三点是珍珠的购买。三点，我们先看这个珍珠的形成。最好的珍珠原来在这个波斯湾，在这个海底150尺的这个海底要用一些这个特别的这个蚝，这个蚝这个国语是不是牟利啊？还是也是叫蚝嘛？牟利呀，我广东人就说蚝就是蚝就要用这个珍珠紫蚝来这个做这个珍珠所以它是在海底第二点就是它这个是唯一的宝石，是从有生命的东西变成的。你看这个钻石，你看这个祖母绿，你看这个红宝石都不是从有生命的东西变成的这个珍珠是从有生命的东西变出来。还有一样很有趣，这个珍珠是怎么形成的呢？原来最早是有一点污蔑，有一点是不洁的东西，有一点沙子在这个蚝的里面。这个蚝就刺激这个蚝，就是这个去这个触犯这个蚝，这个蚝就怎么样，把这个一点分泌的东西叫 nectar 就是这个珍珠母把它包住了，一层一层的包住这个珍珠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名贵这个就是珍珠的形成。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就是珍珠是不能被分开，不能被破开的你看钻石你看这个祖母绿红宝石，你可以把它破开你一块大的不要，你要做耳环，你就把它破开 啊，两半是不是可以？啊，珍珠不行啊，珍珠你把它破开的话，它就坏掉了，萎坏了。这个是，那珍珠跟哪个东西非常的相似呢？是教会。珍珠是非常非常的像教会。第一点就是，这个蚝就是外邦人的食物，犹太人不吃蚝的。犹太人的这个圣经里面说啊，海里面的东西一定要有刺有这个鳞才能吃啊，这个蚝是没有刺没有鳞，他们是不吃的啊，这个是外邦人的食物，这个是外邦人的珠宝，这个珍珠。那外邦人跟教会有什么关系啊？我们现在是教会时期，就是因为犹太人啊，拒绝接受耶稣基督，我们就是好像枝子一样借到这个橄榄树上面啊，我们都是外邦人，我们就是教会的时期啊，所以就是好像珍珠一样，是外邦人的这个宝贝。还有这个蚝，我刚才说是在海里，还在圣经里也是代表外邦人，也是代表外邦的国家啊，在这个但以理书七章、启示录十三、十七章都是一样，所以这个是第一点啊，就是好像教会一样啊，我们都是外邦人啊，这个珍珠也是外邦人的宝贝。第二点是我们都是从黑暗到光明啊，我刚才说这个珍珠是在蚝里面，蚝是在海底，海底有时候非常的黑啊，这个阳光不能到达这个海底。所以我们看这个生物的这个纪录片，很多时我们看见这个在深海的动物，它们是没有眼睛的，不需要眼睛，因为它是漆黑一片啊，所以这个海底是很黑很黑。但你说150尺不是很深啊，这也是，不过在蚝的里面是封闭的，不透光的，里面是漆黑一片，你把它采出来带在身上，在这个王帝的这个冠冕上面，在太阳的下面，在灯的下面，你看见是耀目生辉，非常非常的美丽，就好像我们基督徒一样。在彼得前书2:9，经文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经传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又好像是以弗所书5:8-11说，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当像光明的子女啊，我们都是好像珍珠一样，是从黑暗到光明里面。还有一样很相似的地方，就是我们都是从罪人啊，变成神的荣耀，好像这个珍珠一样，本来是一粒沙子在里面，这个沙子是刺激这个蚝，就刺这个触犯这个蚝，就是好像我们的罪触犯神，我们的罪是刺激神的，神怎么样？不计较我们的罪，还将耶稣基督的血包住我们，还将耶稣基督的义抱住我们，就好像这个珍珠一样。哥林多后书5:21说，神是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就是耶稣基督，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耶稣基督的义抱住我们啊，就是好像珍珠一样。罗马书3:23-24也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了。我们是白白称为义人啊，不是我们的义，这都是耶稣基督的义啊，就是好像这个珍珠啊，有这个珍珠母抱住这个沙子一样。还有一样很有趣啊，如果你打开这个蚝，你会看见这个壳里面都是珍珠母啊，这个蚝是这样，它一部分给了这个珍珠，就是好像这个救恩一样，神将这个耶稣基督的义给了我们，让我们是越来越像耶稣基督， 好像是这个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我们就是越来越像耶稣基督，就是好像这个珍珠越来越名贵。那我刚才说这个珍珠是唯一一个宝石是从生物有生命的东西变了。这个生命代表什么？代表我们有耶稣的灵在我们的里面，代表我们都是一个新人，我们都有新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还有第四点，这个珍珠跟教会相像的地方，就是这个珍珠我刚才说不能被这个分裂，不能被破开，就是好像是珍珠一样。那你说你无说啊，我常看见这个教会分裂，一个教会变两个教会，两个教会变四个教会，你怎么说不能分开？我这里说的是这什么？不是地方的教会，我这里说的是普世的教会。就好像是以弗所书四章三到四节告诉我们，身体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是教会啊，圣灵只有一个啊，我们要怎么样？要极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啊，要好像我们是蒙召有同一个指望一样。这个就是四点，我们看见其实这个珍珠跟教会是非常相似，所以我说是耶稣基督找到了我们，放弃了一切来救赎我们啊。那我们看见了这个珍珠的形成，我们看看珍珠的寻找也很有趣。我刚才说这个珍珠的这个比喻跟这个藏宝的比喻是一对的，不过如果你是读这个两个比喻的话，你会发现有两个不同的地方，有两个非常明显不同的地方。第一个就是这个藏宝的宝藏这个人没有刻意去找宝藏，他只是偶然碰到了这个宝藏，碰到了怎么样，他就把它藏在这个地里面去变卖了一切来买这个地。他不是买这个宝藏，他是买这个地。在这个寻宝的这个比喻很不同，他是刻意去找这个珍珠，找到了他不是去买这个海，他也不是去买这个好，他去买这个珍珠。这是两个非常不同的地方。为什么会这样？这个藏宝的这个比喻是比较宽一点，这个救赎的信息，这个救赎的邀请是给全世界的。在这个比喻的当中，这个地是代表世界。这个人买了这个地，就是好像耶稣基督买了这个世界。他不是刻意去找这个世界，这世界就是在哪里。不过这个救赎的邀请是给所有的人。那珍珠的比喻呢？比较窄了，因为只有是接受耶稣基督的人，他们才会被基督耶稣基督的血包住，被耶稣基督的义包住，就是好像珍珠一样。所以我们看见这两个比喻，一个宽，一个是比较窄这然后我们看看神是怎么样来寻找我们。好像是以西结书三十四章十六节说，世上的人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这里讲的是身体的医治，不过一样，神是寻找我们在灵里面医治我们才是最重要。他不但是医治我们的身体，他是医治我们的灵。那为什么他要寻找我们呢？在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三节讲得很清楚， 就是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来寻找我们，是要我们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他。他透过圣灵来寻找我们。有很多时我们有疾病，我们有这个苦难，其实是神透过这个苦难疾病来寻找我们，透过圣灵来感动我们。可能你现在在苦难当中，可能你现在有疾病啊，不用怕，神可能在跟你讲话啊，甚至神会透过医生的口来跟我们说话。在我自己的生命当中，神就两次透过医生的嘴跟我说话。那不是神不爱我，有时候我是真是要神将我打得躺在地上才会怎么样向天望。不是躺在地上也不会向天望啊，两次他是透过医生的口来跟我说话。神甚至会透过是丧礼来跟我们讲话，带领一点平时不会相信、平时不会归于自己的人来归向神，透过圣经、透过诗歌、透过不同的方法来跟我们讲话。今天你来到这个教会啊，你可能想是你自己愿意回来，其实是神将你带回来，他要你敬拜他。你可能还没有相信，神将你带来我们的当中，是要你成为他的珍珠，成为他宝贵的珍珠。那我们看看第三点，我们看见珍珠的形成、珍珠的寻找啊，还有珍珠的购买。我们看见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弃一切啊，这好像哥林多后书8:9说啊，你们知道我们主基督耶稣的恩典啊，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啊。本来耶稣基督是与父同在天上啊，他是神，他为你为我来到这个世上变成人，还要死在这个十字架上。他本来是富足的，他为了我们变成贫穷啊，以致我们能够因为他的话变成富足，变了珍珠。富不富足啊？当然富足，是不是？又好像以弗所书说5:25，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啊，他为我们连性命都不要，死在这个十字架上。这十字架是的这个刑罚是非常的残忍，是非常非常的恐怖啊！大家都看见过这个 Mel Gibson 的这个《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有没有见过？啊，真正的钉十字架要比这个电影还要恐怖10倍、100倍、1000倍。非常残忍，非常的恐怖。还有一样就是这个钉十字架的期待。耶稣基督从小就知道自己要钉十字架，这个期待非常的痛苦啊！我能够明白一点点啊！我以前在这个香港读书是非常差，不灵的，常常这个成绩是非常的差，拿着成绩表回家。最怕是什么？最怕是我的爸爸看见了骂我。我12点就放学，爸爸要到晚上6:30才回来。这个12点到6:30啊，真是茶饭不思，做什么都没有兴趣，就是坐在待在哪里，等爸爸回来骂我。这个期待是非常非常的痛苦。好像诗篇88:15告诉我们，经文说我自幼受苦，几乎死亡，我受你的惊恐甚至恐慌。这里 啊，比较好的翻译不是几乎死亡，这里希伯来文原文是准备死亡，这个是一个弥赛亚的这个诗歌，是说这个耶稣基督从小他就等待死亡，这个心情不好受啊。我们知道这个玛利亚的丈夫的约瑟，他是一个木匠，是不是？这个木匠的工作室里面有什么东西啊？有木头。每次耶稣基督看见木头就想起什么东西啊？将来可能是十字架，要钉十字架，没看见每一口钉，他就想到有一天他的手他的脚都为我们刺穿，被刺穿。他看见圣殿里的这个羔羊，他就会想到有一天他自己会成为我们代罪的羔羊。他去到这个野外去 picnic 啊，看见有荆棘，就想到将来啊，他们会将这个荆棘的冠冕戴在他的头上。他去到克西玛丽园，他有很大的挣扎啊，他求父能不能把这个苦杯拿开啊，他的汗水好像是血一样滴在这个地上。最后他还是说啊，父啊，不要照我的旨意，照你的旨意。他在比拉多的面前受审判，被唾骂，被这个鞭打啊，他最后是为了你，为了我的罪，被钉在这个石架上高举起来啊，他将我们所有的罪都拦在他的身上，神不能正面的望他，以致他大叫：“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他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他可以叫十二营的天使来救自己，他没有这么做，他为我们的罪死在格格他，为的是什么？为了就是要购买我们的珍珠，我们是他的珍珠啊！每一个人啊，成为他的儿女，都成为他的珍珠。我们有他的义在我们的身上。那其实今天我们的这个比喻是这个珍珠的比喻，跟这个藏宝的比喻，都是其实是预言。在耶稣基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他还没有钉十字架，所以两个都是预言。那希腊人看预言跟这个犹太人看预言是不同的。希腊人看预言是看灵不灵，准不准，有没有实验，跟我们一样，我们看见啊有预言，再翻到后面新约看看有没有实验。犹太人看这个预言是很不同，他们是看什么？他们是看预言的模式，是这个 pattern， 他们是看这个预言的 type， 是这个预象。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这个耶稣基督救赎的这个预象，例如就是挪亚的方舟，例如就是这个旷野的铜蛇，还有就是连这个陶城都是这个救赎的这个预象，还有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藏宝跟这个珍珠的这个比喻。那我在粤语堂跟他们讲这个民数记已经讲了很多这个陶城跟这个旷野的铜蛇我也不多讲今天跟大家讲多一点的就是这个挪亚的方舟。其实这个救赎这个赎罪这个字很有趣，在这个希伯来文的原文是 kafir 是 atonement， 英文是 atonement 这个赎罪是什么解释啊？是遮盖，就好像是耶稣基督的血遮盖我们的罪一样，就好像这个沙子被这个珍珠母这个遮盖一样。这个字跟这个犹太人一年一度的这个赎罪日，这个 Yom Kippur， 这个 Kippur 这个字跟这个 Kafir 赎罪是同一个字根啊，都是代表这个赎罪。那怎么样可以赎罪？怎么遮盖？怎么赎罪呢？你看看这个利未记17章11节， 经文说，因为活物的生命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为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这个赎罪就是遮盖的意思，就是耶稣基督的血遮盖我们。我们看见旧约千千万万的牛羊是献给神啊，在希伯来书跟我们说，都不能真正的赎罪，唯有耶稣基督一次的为我们成为我们的赎罪祭啊，把我们的罪啊赎出来。那跟挪亚的方舟又有什么关系啊？为什么我说方舟是一个预象？来看看这个创世纪六章十四节，非常有趣。神吩咐挪亚要用割肥木做一只方舟，分一件一件的做，里外抹上松香。松香这个字就是可贝，松香这个字就是救赎，同一个字。那为什么在这个方舟要抹上这个松香？因为我们这个洪水是神的审判，洪水如果是进到这个方舟里面，这个审判就来到了。所以这个神要挪亚在这个方舟的里外都抹上了这个松香，以致这个水不能进到这个方舟里面，就好像是耶稣基督的血包住我们一样。神的审判不能进到我们的身上，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耶稣基督的血在我们的身上遮盖我们。这个就是跟方舟一样，我们看见挪亚起好了方舟，他怎么样邀请所有的人上这个方舟？有没有人上这个方舟？只有挪亚的一家八口上了方舟啊，这个也跟我们今天的这个比喻，跟这个藏宝的比喻很相似。这个藏宝的比喻是邀请所有的人，这个救赎的这个途径已经有了，耶稣已经为我们钉了十字架了，就好像是这个方舟已经抹上了这个松香了。你们需要做的就是上这个方舟就能得救，每一个人要接受的都能够得到神的这个耶稣的血遮盖我们的罪，跟今天的这个比喻是一模一样。我们看见其实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经文都告诉我们跟这个藏宝的这个比喻是一样，神的这个赎罪的这个邀请是给所有的人，就好像是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二节，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万人来归我。又好像是约翰一书二章二节说，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他是为普天下人所有人的罪。还有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熟悉的经文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是一切的人，任何人，你只要相信接受的话，都可以是得到这个救赎。但圣经里面也有很多好像是珍珠比喻的这个经文，就是比较窄一点了啊，只是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才能得救。就是好像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这个是跟玛利亚说的啊，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啊，这个是他自己的百姓啊，就比较是窄一点。这里我们看以为是以色列人啊，不一定，因为我们在这个加拉太书三章，我们知道所有以信为本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百姓。 啊，还有这个约翰福音十章十五节跟二十六节，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我的羊舍命，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啊，这里你们看见这比较窄了，有人不相信，有人不接受，接受的就是羊，就是耶稣基督的羊，就是神的儿女。啊，这里说的是珍珠啊，不是全世界。还有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到三十八节，反复赐给我的人逼到我这里来，到了我这里的我总不丢弃，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啊，这里所讲的是父赐给耶稣基督的，也是比较小的一个 group 啊，不再是全部人，这个是神所拣选，这个是接受神的人。我们看见天国八个这个比喻啊，就是我说我今天不跟大家讲是撒网的比喻，这撒网的比喻是审判啊，给你们轰出去了，我跟你们讲这个审判。今天跟大家讲的就是这个珍珠的比喻啊。其实这个珍珠的比喻八个比喻当中的四个比喻是最重要，两个两个一对啊，天国的影响也是两个啊，也是一个宽一个窄。一个宽的就是外在的发展，就是好像芥菜的这个树一样，还有这个鸟飞到这个芥菜的这个树枝上，就好像这个世界有人到这个天国里面一样，这个是比较大的。比较小的是这个面销的这个比喻，就是在耐心的这个渗透，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有天国，都有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面。今天的这个比喻是天国的价值，也是一个宽一个窄。宽的是藏宝的比喻，就是这个邀请是给全世界的，但只有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才被耶稣基督的血，被耶稣基督的义抱住我们，这个是比较窄。我们今天结束的时候看一看啊，我们有三点啊。第一点，我们说这个比喻常常被人误解啊，我们要当心啊，不是我们去寻找神，寻找耶稣基督，是耶稣基督放弃一切来寻找我们啊。我们也看见啊，他是付出很大很大的代价啊，非常大的代价。代价，他是怎么样？从小有这个十字架的阴影啊，我们看见他还是他还有很大的挣扎啊，他还有很大很大的这个苦难啊，在这个钉十字架。还有我们就是说第三点也是非常的重要。就是很多时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就是停留在罪被赦免，我们就是啊，我们的罪被赦免啦，啊，我们不是罪人啦，很开心，就完了。这就是做基督徒，我们没有留意我们还有耶稣基督的义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珍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非常荣耀的，有神的荣耀在我们的身上。很多很多的基督徒就是没有这个生命，他们就是到了罪被赦免就哈利路亚。哇，这个不是哈利路亚，我们的哈利路亚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耶稣基督的义啊，有耶稣的荣耀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要活出我们的荣耀，我们要从我们的生命当中荣耀神啊，这个是非常重要，就是好像珍珠一样。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啊，感谢你给我们有这个珍珠的比喻啊，感谢你给我们看见你是寻找我们，你是为了我们是放弃一切来到这个世上啊，我们知道你是在十字架上就受了很大的苦， 为要做的就是要救赎我们，就是好像购买这个珍珠一样。愿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单单是停在这个罪被赦免，而是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你的荣耀在我们的身上。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活出你的荣耀，就好像珍珠一样，在这个灯光下下是这个耀目生辉。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用我们的生命用我们的行为来见证你，来荣耀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 Amen。